我们先低头在神面前再次来祷告。是的，主，我们遵照你的大使命，我们来到山谷这个地带，你先预备了我们，你让我们把家庭迁到这一边来，所以你为我们有所预备，然后你又为我们预备了服侍的同工，给我们同样的感动和负担。主啊，你也周围让我们有机会建立了一些的友谊碰到一些的邻居同事，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把我们家的见证，把教会的见证带给他们。主啊，感谢你，我们求你真的帮助我们走出去，走出我们家里的四面墙，走出我们公司的 cubicle， 让我们走到外面去，让我们眼睛看到世界，胸怀世界，看到你所看到的，感觉到你所感觉到的，让我们活出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的使命。我们感谢你，愿主今天借着你自己真的宝贵的话语打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到我们的心中。我们向你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首先先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跟关心。那我们在10月15到29的时候去了一趟土耳其跟希腊，做了一些灵修的这个的考察。那这一次这个灵修考察团呢我们有42个人。好，42个人。帮我一下好吗？有时候他那个 remote idol 了，他 sleep 了，你要 wake up 他一下啊。这个是我们的在以弗所这个图书馆前面所拍的。那我们感谢神平安把我们带回来美国。我们虽然转了好几趟的飞机4-5次就是转来转去。然后呢也换了9个旅馆，可是我们感谢主，我们没有一件行李是丢过的。那当大家听说土耳其有地震的时候呢，都纷纷的就打了 email 来关心来查询所以呢我们是后来受到家人告诉我们说，你知道土耳其有地震吗？我们没有感觉到土耳其有地震。那其实我们这次行程呢主要去的就是在这个土耳其的这个中部 Central Anatolia 跟那个西部靠近爱琴海跟 Mediterranean 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一个地震所发生的地方是在 Van 那再上去就是亚拉列山，这个就是靠近 Armenia， 以前 Armenia 阿米尼亚跟那个伊朗的这个边界，就是方舟后来停落的那个地方。那所以呢其实是隔了蛮远的距离我们就是从伊斯坦堡坐飞机到 Ankara， 然后我们就开车到 Cappadocia， 然后去到以前的以哥念，然后一直往这个以弗所士美拿，去到那个别加摩，这样去到希腊的。所以呢基本上面那个地震没有影响到我们，况且在地震发生的10月21号那一天的时候，我们其实刚刚安全过了这个希腊的边界那也有人听说希腊有暴动，所以呢他就替我们紧张起来了。那感谢神呢，其实暴动是在10月19号发生的，而我们去到这个希腊的时候呢，我们先到了这个以弗所、帖撒罗尼迦，然后去到比利亚，然后到中间那个中部的那个空中修道院那边停留。然后我们到了这个希腊雅典的时候呢，已经是10月26号了。所以我们到步的时候呢，那个暴动的一个东西已经平息，而且呢整个这个雅典城市呢已经恢复正常，所以我们一点都感觉到很平静，没有什么不妥的倒是呢在10月29号我们行程结束，我们要飞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呢就回到美国，可是本来要在 JFK 降落的，可是呢刚好碰到东岸的头一场的风雪，所以呢我们要紧急降落在这个 Bangor Maine 缅恩州，然后呢在那边等了2个小时之后呢才能够飞回这个 New York 的 JFK。 所以当然我们飞到 JFK 的时候呢，很多这些 connection flight 通通都已经 cancel 了。所以我们队里面呢最感谢神的，我们有25个人呢本来是赶不上这个 connection flight， 但是呢 在最后在一片的紧张跟混乱当中，我们大家竟然搭上后一班啊！本来我们分开两班的，那五点多的那个 connection 已经没有了，我们7点15分的 connection flight 延到8点15分，所以呢，本来要在机场过夜的那一群人呢，就坐在我们后面一班的飞机，然后我们在凌晨2点钟就回到旧金山。那蒙妮卡比较辛苦一点，拖着行李在那边机场里面过了一夜，所以他是第二天早上才飞到。所以我们感谢神，这一次的行程有很多的经历，但是呢，我今天只想特别提到有一点哈，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跟大家来介绍其他方面，就是我们整个团里面的有一位的姐妹哈，又来了哈，所以我说要换一个电脑哈 ，OK， 好，我们这个团里面有一个姐妹呢，使我是非常的感动哈，因为她对宣教那份的热情哈，我不告诉你哪一位你就猜了哈，他让我很佩服的，因为这位姐妹呢，她是跟先生来一同参加我们这个考察团，但是呢，其实是考察啊，一半有点像旅行这样。可是呢，我觉得她呢使命感很强，她没有忽略这个传福音的负担，她还是对人的灵魂很有关注。为什么呢？因为啊，当她知道我们带队的那个土耳其导游是一个挂名的回教徒，哈。回教徒有挂名的，不要以为说是基督徒哈，因为回这个土耳其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唯一是 practice 民主 democracy 的一个的国家，它不像其他的回教国家，你一出生你就是回教徒 ，OK， 没有选择的，你没有别的宗教，只给你一个教，就好像中国就是无神 ，OK。可是呢，在这个土耳其是有犹太教，也有天主教，也有基督教，也有东正教，也有他们的回教，虽然大部分都是回教徒，可是不会像你去到埃及跟约旦一样那个教拜楼一在那边的时候呢，大家都跪下来祷告，没有的啊，土耳其很少见到，甚至他们都很坦白说，哎呀，礼拜天要干活，怎么可以去祷告呢？他们自己都会告诉你这样说是不行的。我们基督徒也一样嘛，哈。啊，我们要去中文学校，要别的地方，所以怎么可以来教会敬拜？所以我们跟他们的理由也差不多的啊。那所以当这个姐妹听到这个是一个又好像有宗教，但是也不是连回教都不太懂的这个人，甚至于这个导游真的对我们圣经一点都不认识啊。所以呢，我要很多的补充啊，因为他讲错了。啊，把圣经很多的资料都讲错了，我好着急。可是要命就是他会懂一点中文，啊，我不能够老是，因为他在清华里面读了一年，啊，所以呢就不能够在他面前拼命去修正他，就很不给他面子。可是我真的在那边一直摇头，这个人真的，你不要讲了哈，你就让我去讲哈。但是这个姐妹呢，发现他哇，导游不信主，他就花时间。在巴士上面跟他讲信仰，所以当大家都累得要死在那边打瞌睡的时候，我们当中有位姐妹就坐在这个导游旁边，哇，两三个小时就跟他讲信仰。然后呢到休息站，他就跟那个导游呢一边喝咖啡就继续讲。然后吃晚饭的时候呢，把导游叫过来，一般导游是不会跟你同桌吃饭的，他把他叫过来，然后呢，店里面的话，我们吃那条鱼餐，他就说，哎，有红酒，他说真叫一杯红酒给他，然后跟他继续讲。所以这个姐妹呢，抓紧了这个机会，希望能够帮这个导游认识，你都带我们去圣经的地方，你竟然没有，你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他的那份的热心使我很感动，那就让我想起什么，让我想起主耶稣。我觉得主耶稣啊，也是他抓紧每一个机会来完成他的这个使命，特别宣教使命，甚至于他把日常生活基本的需要都置之于度外啊。过去的两次信息，我跟大家讲到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人借着活水啊这一个的过程谈论当中里面，我们学习到耶稣布道的精神，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这一个布道的技巧。那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记载，当这个耶稣跟撒玛利亚人谈完话以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怎么呢？ 他就把他的那个水罐子丢下来了，他就急忙的跑到村子里面，就向所有遇见的人告诉他说，我碰到弥赛亚了。当妇人离开的时候呢，门徒正好买了食物回来，他就请耶稣用午餐。可是呢，耶稣怎么跟门徒说呢？耶稣呢就趁机教的门徒有关这个对宣教应该有的三个很重要的认识。所以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啊来啊帮助大家来明白宣教里面有三个要很清楚的认识，没有这三个认识呢是没有宣教的发生的。那因为帮助大家容易记呢，我就用三个英文字啊 ,mission, vision, and action。那我们先来看头一个使命啊 ,mission, 啊。但是呢你要明白 mission 的时候，你要同时把满足把它放在两边啊。所以当我们看到 mission, 我们也想到我们人生的满足 contentment 是什么。那食物呢是人生里面最基本的一个需要，我们可以为了食物去偷去抢甚至杀人的。所以食物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因为食物呢能够使人感到满足，尤其是当我们辛劳工作了一天以后，都希望能够什么享受一顿的美食，对吗？我觉得有的时候家庭弄得不愉快，就是你辛苦干活回家没有一顿好的吃，真的，然后就有点 argument 了，就不高兴。为什么？大家都是脾气埋怨，我还要做给你吃啊，我也忙 啊。所以其实有时候你不要说这种生活的这种的东西是基本需要，连你基本的需要都没有，赚那么多钱干嘛呢？因为你基本的东西你都没有好好满足，什么东西可以再给你满足？吃一顿好的。It's just as simple as that. 有时候你都很快乐。But anyway, 啊，那我们来看的就是说，然而主耶稣的物质观跟人是不太一样的，耶稣对食物的看法不同，所以门徒就很讶异，门徒说，谁给你午餐吃了？刚才没有食物，我们去村子里面去买了。耶稣就回答他们说，在第三十四节，他说，我的食物呢，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换句话，主耶稣的解释是说，他以能够完成神在他生命的使命为他人生最大的满足。弟兄姐妹，对我们而言，你觉得传福音重要呢，还是吃饭比较重要？啊，我们都会打。当然传福音重要了，可是我们感觉上面是觉得那顿饭比较重要，我们会牺牲那个物质的享受去换取别人得福音那份喜乐吗？换的是你会吗？就像主耶稣，他宁愿牺牲一顿午餐来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传道。圣经记载耶稣常常都是这样的，因为在马可福音第3章20节那边讲到耶稣啊，在那边传道忙到什么，连圣经说连吃饭都不顾，连吃饭都顾不得，所以啊，他的家人觉得他疯了，要去拉他出来。这个是马可福音说的，他忙到个程度连饭都不顾了，他家人还要劝他，你干嘛啊？你干嘛那么迷啊？在约福音第6章，耶稣就是劝那些因着他行了这个五饼二鱼神迹而一直想要跟着他的那些百姓，耶稣就转过头跟他们说，你不要为那些鼻坏的食物劳力，你要为那个存到永生的食物来劳力。所以当门徒啊正忙着找吃的时候，耶稣正忙着向人传福音。世界里面就有这样两种不同的信徒了，有人忙着去吃饭的时候，就有人忙着去在那边传福音。一般人辛苦工作都是为了呢养生的食物嘛，但是耶稣说他的食物就是能够遵行神的使命，完成神的功能。这一个功字要特别注意，因为在希腊原文是单数，那不是一大堆的清单啊，我有很多，我很忙的，我有很多工要做的，我要送小孩做什么，我然后公司 project 怎么，我要计划什么，我有很多工作，不是的。 这一个工作是单数，所以呢耶稣不是特别指我要医病，我要赶鬼啊，我还要去传福音，没有，耶稣特别讲这一个单数的工，究竟上帝要耶稣完成什么工呢？我们知道他生下来，他就要为人死，他就完成这个救赎的这个工。所以换句话说，对耶稣来讲，他的生命里面，就在他三十几年短短的人生里面，他要完成救恩，他要把这个大使命颁布给门徒。所以弟兄姐妹，这是耶稣明白他在神身上的使命。那请问你明白神在你身上的使命是什么？但是我们不要把人生使命跟我们的工作跟我们日常的职业混为一谈，两个是不同的，我们要好好的来看啊。一个是 job， 一个是一个 career， 甚至有人称它是 vocation， OK， 但是另外一个是 mission， 那个是你生命里面一个使命，两个有什么差别呢？因为这个职业呢是可以随时更换的，对吗？做得不高兴你就换啊，那个benefit 不够好就换啊，公司要 outsource 你就换 ，OK。但是使命不同，使命是不会换的，使命是终其一生的，就是上帝在你身上里面就活出这个目的，这个目的不会因为你住在哪里，或者说你现在找到什么工作而变的，那个是不同。然后那职业呢，是为了谋生计的，对吗？所以呢要对等的，你付出那么多，希望你能够回报得到那么多，但是呢这个使命不同，使命不是为了我要去求能够衣食住行，这个使命是一种很强烈的感动和负担，你不做不行的，不做不行的，你一定要做的，因为他在那边催逼你。还有既然是一个谋生的，我讲就是要求回报，而且是对等回报，不然你就换工作了，对吗？但是呢如果是使命是不求报偿的，就算是这个东西没有人付你钱的，你还是很想做，你还是觉得要做，这个就是我们人生的使命。星期五我们刚刚看完这个千手琴的属天的传承啊，然后呢我们听到这个李昌安跟那个丰志美提到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小孩找到他们的人生使命。假如我们觉得说丢去一份工作，你让我们的小孩看到说就是非常神不高兴很厌烦的事情，很忧虑的事情，其实你就把这个价值观告诉他们说工作好重要，工作在我们人生里面是很重要的，好像是我们的使命，就是找一份好好的工作。假如他念的不如你满意，他的成绩不够去到你希望他所去的大学，然后你对他非常不高兴，你对他发强脾气，其实你就告诉他一个价值观说哇，要考到这个想要去这个大学，那个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这个就是我人生的价值。但是是吗？这些就是他的人生使命，他活的就是为那个目的嘛？那你要小心，不是刻意告诉他的，可是是你无形中让他知道说哦，原来我人生的使命就是要做这个东西。不少人很有成就，甚至对社会对国家非常非常有贡献，但是世人为了要敬仰他们，希望我们不会忘记这些人的恩跟功劳，所以呢就为他们什么立纪念碑啊，立石像铜像。但是呢就如梁彦成博士很感慨地说，多少人呢丰功伟绩，但是这些人物的下场是什么呢？他只是被世人树立了各种的纪念像以后，就让飞鸟停在他们头上下大便。这是梁彦成这个读哲学的人对人生的一个评价。那这次我们到希腊去考察，哇，真的看了不少石像，对吗？因为就是那些罗马皇帝就怕你忘了他了，所以到处呢就立个庙啊，立个像，当然很多都倒了，对吗？ 啊，我们觉得说只有神的教会不倒的，那什么东西呢？你多厉害呀！啊，像那个以弗所那个什么雅典米神庙啊，啪啪，现在只剩一根柱子在那里了。啊，以前是古时代的七代奇观之一，今天就是看那么一根柱子，而且呢都是一滩水，而且那个一滩水听说还有痢疾，还不要随便游客跑去那里。可是这一次我们看到那么多的石像铜像立在大广场里面，那个大建筑的门前，哇，很风光。可是我觉得我们队里面有位弟兄，这是很妙。他突然之间跟我说，他说啊，人真是可怜。我说为什么？他说一生英明风光一辈子，最后竟然还要替人家看门口。我也有同感，对吧？有什么了不起？今天把你竖在那里，你还是给人家看门口。那姐妹，什么东西你认为是带给你人生里面最大的喜乐跟满足？有位退了休的哲学教授，他呢就叫了一群毕业生啊，然后已经工作哈，然后都到自己家来叙旧了。然后招待他们呢哈，十几二十个学生的时候，教授就从他的橱柜里面，因为人多，就把所有他能够找到的杯子哈，都拿出来大小的为了就是给 serve 他们这个热的巧克力哈。然后呢他拿出来的杯子里面呢，就是有不锈钢的，有塑胶杯的，也有陶瓷的，也有很名贵的一种水晶玻璃做的好看的有很普通的然后呢这个教授发现了，几乎好看的高级的都被学生先挑了，那剩下的呢都是那些看起来比较 cheap 的比较普通的那些杯子。那这个教授呢看到这个情况，就趁机就跟那些学生来讲课他说其实啊，你们每一个人无论选到什么样好看名贵高级的杯子，但是里面煮的那个 hot chocolate 呢都是来自同一壶的，对吗？然后呢你手上那个容器一点都不能够增添那个里面那个热的巧克力的指数。虽然大家都知道，可是大家都是要挑好的杯子，然后挑到以后呢，你可以感觉他的眼光就看别人挑什么杯子，或者说他先等着别人挑什么杯子，然后每一个人拿着杯子在喝的时候呢，眼睛都看你手上里面挑什么杯子。哎，这个就是人生。OK， 你把注意重要的东西，就跟一般见识，就是反正管它什么杯子，里面的巧克力好喝，烂杯子都好喝。可是对我们来说不是的，你要先看人家挑什么杯子。然后你自己也就开始去学人家拿什么杯，然后你也开始注意到的不是里面的巧克力，就是他拿什么杯子，他拿什么杯子，哎呦，我拿到什么样的杯子。好像好的杯子决定了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一样。那个教授就继续说，我们常常太注重自己手上的杯子，而忽略了里面的所装的东西。更悲惨是我们往往不满意我们手上的杯子，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享受到上帝所给我们的 hot chocolate。 他说上帝供应了我们 hot chocolate， 但是人整天就在那边挑杯子。所以最后教授叹一口气说 The happiest peopledon't have the best thing of everything. They just make the best of everything that they have. 不愧是一个哲学教授哈，至理名言。然后他最后就跟学生做一个结论，他说啊 ,live simply, love generously, care deeply, and speak kindly, and enjoy your hot chocolate.我们从主耶稣身上里面看到有另类的满足， 就是有一种比物质、比食物更使你可以快乐、高兴、更满足的东西，就是完成这个福音的喜乐。我盼望我们当中有人呢，你也有带领过人信主那种的经历，因为那份的喜乐实在是大过一顿丰富的 buffet。 真的，高级的餐馆里面吃一顿好吃的都不来得过你看到你的亲人或说你最好的朋友信主啊。有一次方舟的一个同工头一次参加短宣，我鼓励去，他去，然后呢他去机场的时候建制不晓得他记不记得，他回来告诉我说他们哇结束了这个行程，他兴奋的不得了，因为看到带领人信主什么，然后呢在飞机场里面不晓得谈了什么东西，他们两个人都抱起来了，然后呢旁边就有些人就开始很异样的就去看他们，然后呢这个弟兄那也有点很敏锐，他就马上说哦，我们不是你想象的那个东西，他要跟人家解释，其实都不用去解释啊，现在是很普遍的了对吗，可是他就是这样特别要去解释，就说那份的喜乐啊是 beyond 的，你不是那边刻意，因为实在是很令人兴奋的。不错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为了生活的需要，我们是要在这个职业或是真的我们不是很有兴趣很喜欢的职业，可是只要我们不忘记我们人生有一个比职业更高的那个使命的话呢，那就算这个工作怎么样乏味，你可以在里面加注一种永恒的价值和意义，你不是就是为了这个工作，你为了那个工作是上帝可以给你一个机会带领人信主，而这一个东西就把这个永恒的价值加在这个今生一些事情的上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喜乐和满足。那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看，就是意象跟时机啊，就是 vision。 但是呢你看到 vision 你也要把握那个 opportunity 那个的机会，所以耶稣解释了这个使命带来给人的那种满足之后，他就把话题转到这个和田上面，所以在第35节他说，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熟了可以收割了。在这一节圣经里面，耶稣教导门徒什么？教导门徒第二个重要的宣教真理，就是你先要有一个正确的意向，因为那个意向决定你人生要走什么样的方向。但是你看到你也要把握时机。那意向是什么呢？很简单，意向就是有独特的这个眼光，有远见。一般人都是站在山脚下面来看事情的，所以他看到跟你的看到的没有什么两别，因为都是在同一个的 level 里面看事情啊。但是呢有意向的人呢是站在山顶上面看出去的，所以啊他们看的是更远更广，他们看到有出路。你没有看到的他先看到了，这个就是叫做意向。那有一幅漫画呢是这样的，那漫画里面讲到两个爱斯基摩人呢他们呢要去为了运货，就两个人个别都要造一个手推车来载货带轮的手推车。那其中一个呢就为了方便就就地取材，那天寒地冻就地取材是什么呢？是雪，所以他赶快就滚了两个雪球了越滚就越大越滚越大，就滚了4个轮子来了。最终这4个轮子呢就用来做他这个雪球做他这个手推车的4个轮子。然后呢满头大汗了，因为也挺辛苦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更辛苦了，另外一个怎么呢？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怎么去找4块大石头，然后把这个4块大石头搬来的时候呢也在那边敲啊做，然后呢做4个石轮子呢来做他这个车上里面的手推车。那请问你觉得哪一个比较有意向呢？请问那个用雪球滚了4个轮子的那个人结果会怎么样呢？同样的辛苦去经营，同样要花你的时间，但是一个是解决眼前需要，一个呢 是看到比较长久的价值。今天公司也好，教会也好，很需要有意向、有远见的人，有眼光。其实希腊为什么暴动呢？那个导游解释说很简单，因为政府那些饭桶，他说啊，政府那些饭桶根本不知道这场是要做什么，只是整天给我们一条新法令，一条新法令。我们说我们不要新法令，我们告诉你们五年计划、十年计划是什么，没有答案。是为了要表示他们做 do something， 就是一条法令多一条法令多一条法令，所以人家才起了暴动。为什么？你骗什么人呢？你教会的领袖也好啊，公司的 CEO 啊，人家都说 you don't have a view， you don't know where you're going do you， you have no clue do you， 家里面的父母也是一样， you have no idea do you， 一样的。所以你骗不了人，所以一个意向如果没有眼光，你没有办法有突破啊。你做了很辛苦，只是保持原状。正确的意向很重要的。有人说正确的意向不但能够吸引人肯为生，它也更会使人觉得就算辛苦都有意义和价值。正确的意向不但能够帮助你从那个 standard 提高，从 from good to excellent，正确的意向更能够建立现今将来的一个 bridge， 一个桥梁。你让人家可以辛苦今天，因为他已经看到将来了。 So important。 所以耶稣说啊，举目看天吧，举目看天吧。今天的信徒的问题就是所谓 develop 那种 tunnel vision。 tunnel vision 呢，就是好像你车子开到一个隧道里面，然后所谓这个隧道视野，隧道视野呢，就是哇，我们埋头苦干呢，我们只看到我们事业、家庭、儿女他们的将来、享受等等，我们只看到我们的需要、我们家人的需要、我们家庭的美满、我个人的幸福。耶稣说不，这个是 tunnel vision， 你的人生就是那么广。耶稣说，你抬头吧。你抬头看周围的田，你有没有看到人的心田？你有没有想到身体以外的东西？你有没有想到物质需要的以外心灵需要？你有没有忽略灵魂？你有没有想起那里有天堂？你有没有知道这个才是我们人生的课题？美国著名的盲人女作家 Helen Keller，海伦凯勒，他曾经被问，人家问，因为看他天生就是瞎眼，人家问有什么比天生瞎眼更加糟糕的，他的回答说 having sight without a vision， 可以看见但是没有眼光，他说这个是比天生瞎眼更糟糕。可是你拥有了这个意向，没有行动，不肯去冒险，也是空谈。所以在美国著名的这个企业家跟作家 Max Dupree， 我们念神学的时候都要读他的书的就是这个 Leadership is an Art， 这个 textbook 一定要读的。他说 Vision requires risk， If no risk involves it is just an idea。 如果不愿意冒险，你想的只是一个念头，不算是一个意向。你单单有意向，有眼光不够，你要懂得把握时机，你要采取行动。有人说啊，时机啊，人生里面，世界上面有四个东西呢，是不能够回头的。人生有四样东西是不能够回头，一个是你说出去的话，另外一个是射出去的箭，一个是已经过去的生命，一个就是已经错失的一个机会。那四样东西呢，是绝对不回头的。主不但是物质观跟门徒不一样，主的这一个的时间观念跟他们也不一样。所以耶稣说，你不要以为是四个月啊，好，还有四个月，现在就是时候了， Now， 现在就是把握时机了。 有些人很会拖延的、啊，他有些人的人生呢，其实一定是比我快乐多啊！一看就知道我是一个绷得蛮紧的一个人。所以呢，有些人他是吊儿郎当啊，天塌下来他都觉得没问题的，他能够拖就拖的。啊，这些人我也不能够说佩服他，我只是羡慕还是妒忌，因为他比我快乐多一点点哈、啊。那《Los Angeles Times》里面呢，就登出这样的一个故事说。说到一个人呢、啊，他搬离了自己是真实的哈。说这个人搬离了自己的出生的房子，已经超过20年了。那有一次呢，他刚好呢啊出差经过自己以前那个房子，突然之间呢、啊，这个怀旧情浓了，他就跑到他以前的那个房子哈，就敲门，就介绍自己，然后呢就告诉那个屋主的那个新的主人，你可不可以让我去？啊，怀旧一下，让我去来看一下我的以前的院，以前住过很多年的房子，这样那个主人就答应了、啊、然后呢，他也很妙，他就去看看。最后呢，他就想到，哎，那个阁楼那个 attic 上面哈、啊，他就跑上去，就给他居然呢、啊、找到一件遗留下来的一个外套，因为他以前搬得很挤哈、啊，所以呢就搬了，就什么东西就扔进去，就竟然呢有一个外套就留在那里。然后他在那个外套里面去袋子一收，就收出一张旧的这个单子，是补鞋的这个收据啊。然后呢，啊，他就很好奇，他就跑去，发现那个补鞋店还在，所以呢，他就想跟那个店员的开个玩笑。然后呢，他就拿了这个已经是20几年的这个补鞋的这个单子，就递给那个店员说：“请问我的鞋子补好没有 ？”OK。那个店员跑进去，好一回出来就跟他说：“下个礼拜四来拿吧。”你挤什么呢？来日方长啊！你今天不做，你明天还可以做。对那些惯性拖延的人的借口就是 ：“Come back next Thursday, I'll have it ready。”做好了没有？啊，下个礼拜四好了。好了没有？下个礼拜四。其实在这个属灵的领域里面呢，时间是 irrelevant 的，时间是没有关系的。有些人呢，我们以为啊，这个人很难信主的，结果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信主了，你说怎么可能是你呢？有些你听了几十年呢，你觉得说不愿意表决的，但是有一些人呢，头一次来教会听福音就决志了。有些人觉得说哇，快了快了快了，结果10年了他还是在教会。有时候传福音及时就有效果，有时候不一定，它跟逻辑性没有关系的，因为这是属灵的事情，这不是你可以去计划安排设计出来，不可以。他信了就信了，他不信你怎么，他还是不信的。但是最好的时机什么 ？Now， 最好的就是现在。你连这个现在错过，你根本就没有把握，因为现在给你，你都不一定有把握，何况你失去现在这个机会呢？好啊，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来看这个第三方面的这个行动跟这个收割。我们除了有强烈的使命感哈。有广阔的眼光，福音要讲究付出跟行动。所以接下来在第36、37节，耶稣就说，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和收割的都一同快乐。所以说那个人撒种，这个人收割，这话是真的，这话是真的。除了纠正那个门徒的物质理念，那个时间理念，主耶稣也跟他们谈到宣教里面的工作性质上面的理念。在宣教事工上面呢，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在反复扮演什么？扮演撒种跟收割的角色。当我们带领一个人决志信主的时候，我们会很兴奋，但是呢，可能在你带他信主之前呢，有很多人在他身上撒了多少的福音种子。反过来啊，我们不断对某个朋友啊传福音都没有看到什么反应，我们也不用太个失望。因为往往在你没有想到的情况底下，神可能用别人做了最后的那一步，带领那个人来信主。 一般人说很少灵魂呢，是一个工作一次的机会就得救，就比较少，不是说没有，少。不少人在觉知之前，他其实你问清楚，或多或少他都有接触过，他听过谁的见证，他看过什么样的福音书籍啊、他受过什么基督徒的帮助，他以前也参加过哪里的教会，都可能是这种的缘故，一点一滴的在他心里面都加起来工作。所以啊，在收割之前啊，需要各种不同的人努力的要去做撒种的这个行列。就好像我们今天啊吃了十个饺子，我们饱了，那功劳不是归给第十个的，对吗？你从第一颗、第二颗、第三颗都是指你慢慢饱的。你不要说哇，真感谢第十个饱饺子，没有他我真的不饱。你这不很笑话吗？所以其实都是所有的人以前做的工作，但是呢，神可能就是使你做成那个第十个饺子的那个，你把它吃饱了。但是每一个人在整个过程里面都会有他的贡献。不过哈，很多时候呢，比较起来，我们比较喜欢做那个收割的人了。啊，好像我带他信主的，有时候跟人家讲起来，心里面都呀都觉得很开心，我带他信主。但是你没有想到，真的就是只有你带他信主吗？也有很多人在他身上里面辛劳过的哈。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我们都很希望别人能够带领我们家人信主，对吗？啊，所以爸爸妈妈来了什么来了，把他丢给巴雷斯了。你跟他传福音，你来我家吃饭，你跟他讲，你约他见面，哇 ，OK， 好，可以啊，我们能够做，我们真的都去做。那弟兄姐妹，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家人父母来了这边，我们都让他可以信主。但是反过来，你有没有帮助带领别人的父母信主呢？我们都希望把我们所有认识的人带到人家的面前，使人家带领他信主。那你自己有没有参与过是带领别人信主的呢？ It works both ways, right? 我们希望，哎呀，他们见到听到这个见证正好。那你有没有向别人讲过见证？你有没有参加过短宣？你有没有，你只求别人来帮助你，那你有没有付出？福音是相向的，对吗？有一个5岁的小女生哈，她跑到那个祖母的这个农田里面去度假，然后呢，在这个祖母的农田里面度假，她就刚好是玉米收成的时候，那个祖母呢就趁机会解释给她听，这个玉米收成是来自上帝的祝福了，所以呢，起初那个小女孩很兴奋的帮助祖母去摘这个玉米剥了叶子啊。可是呢，一个小时过去了，就辛苦了，对吗？他就失去兴趣了。最后呢，他就很严肃跟那个祖母说 ：“You know you can buy this at the grocery store, you know that, right？” 就那个时候，享受这个玉米的有人了，但是种下去这个玉米、收那个玉米的人在哪里？所以在38节，耶稣说啊：“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只是享受别人所劳苦。”弟兄姐妹，我们希望别人能够为我们家人的福音缘故来劳苦。那耶稣问说，你也没有去让别人享受到那种的劳苦呢？今天很多地方庄稼都熟了，农作业从它发青到成熟到烂，这三个过程当中里面最紧要的最 critical 的 moment 就是 harvesting， 就是收割，那一个阶段才是最有效的。不然的话，它就算发青，它就算成熟，到最后就是烂了。所以我鼓励大家，如果你从来没有参加过短宣，你何否不把这个放在你自己服事里面的一个突破机缘里面？你说弯曲啊，我很多朋友啊，带来了来了来了三个一两次又不来了，来得好好的，最后又不来了。我告诉你，有很多的地方啊都来了，就等着你去，你去不去？你那么辛苦在这边带了一些人信主，你没有见到果效，不是福音没有能力，是这里的人不像人家那么渴慕。圣经说啊，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什么？一切信的人，不信的，不愿意信的，你做了多少的工作，有时候真的是很没有意义。可是有人信，有人愿意信，等着你，那你要不要去？要不要去？ 有一天呢、啊，有一个缺了一条腿，在学校里面当老师的男人，从苏格兰跑到这个英国去找这个戴德生，他希望戴德生能够让他到中国去侍奉。戴德生就问这个人说：“你只剩下一条腿，你为什么还想当宣教师呢？”这个缺腿的老师叫做 George Scott， 他回答说：“因为我看见有两条腿的人都不愿意去。”结果他被录取了，成为了内地会的宣教师。我们低头来祷告。弟兄姐妹，生命当中里面最大的满足感就是带领人信主，尤其是自己的亲戚跟朋友。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家务、你的工作越来越没有意思了，那你是不是愿意跟主祷告说：“主啊，你把我的家庭和工作环境变成一个福音合唱，使我有机会可以带领人信主呢？是这个好像很没有意义的东西里面也有一些永恒的价值呢？”弟兄姐妹，你知道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信徒人生的一个使命吗？也许你要付出一些行动，如果神感动你，你就向神祷告说：“神啊，给我一个机会参加短宣，起码让我去体会一下。”你愿意做这样的祷告吗？甚至你说：“主啊，我或是我的孩子就献给你吧，你让他去当宣教师，你肯吗？”主啊，求你跟我们说话，都是我们懂的道理。真的，我们今天人的问题是无知、不信、不顺服，这是我们人生写照。但是你有大爱，你还是不放弃我们，常常借着不同的机会，你在我们心里面来敲门，说：“主啊，求你让我们愿意回应这个门来打开，求你在我们生命做主，在我们的家做主，在我们教会里面做主。”我们向你这样恳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最后说成了，他一句成了就完成他一生的使命，完全付出，完全顺服，他成了我们的榜样。所以当我们来擘饼的时候，我们说：“主，我愿意学习你的榜样。”